活了。我有一个惊叹号啊，这个是一个事实，耶稣已经复活了。我老家在浙江东部的农村，那边有方言说星期天是什么？有没有浙江东部来的人？可能只有我一个人。上海很多，我们叫礼拜年，礼拜天。哎呀，我小的时候觉得这个礼拜天实在太好，因为礼拜天不用上学，可以跟小朋友们一起到处去玩，因为在田野上，我们可以忘记所有的老师的作业教训，所以一起疯玩。我长大以后才知道这个礼拜天跟基督教有所联系，但那时候我跟基督教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我是在不知不觉当中享受基督教的好处。如果说具体一点，是享受耶稣基督复活带来的好处，就是这个礼拜天。因为在中国的古代的时候是没有这个礼拜天的这个说法，只有在皇帝生日或者皇帝这个继位的时候啊，或者是老板他生日的时候，才会给下边的人一点假的。我们现在知道礼拜天是基督徒们到会堂来敬拜神，那么为什么会选择礼拜天呢？我们知道在刚刚开始教会的时候，最初的基督徒都是犹太人，犹太人他是非常严格的遵守安息日的。那安息日是什么时候呢？安息日是一个星期的最后一天。但是基督徒为什么突然选择了一个星期的第一天来作为聚会的日子呢？这就联系到耶稣基督复活。我们刚刚读的经文是什么？七日的头一天。在最初基督徒传扬福音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传扬因信称义三位一体这些教义，他们所传扬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耶稣已经复活了。近2000年来，历代基督徒都热情地传扬这个信息。今天也是七日的头一天，我们在这里一起聚会，我要重申这个伟大的信息，就是耶稣已经复活了。我们首先来看，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历史事件，耶稣已经复活。当时那些妇女所带着预备香料来到耶稣所埋葬的坟墓前，他们看见什么？看见一个空的坟墓。佛教释迦牟尼他的弟子们已获得佛祖真身舍利子为最高的尊荣，可见佛祖真的死了。我们也知道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的坟墓在今天沙特阿拉伯麦地那城的先知清真寺内，可见穆罕默德也真的死了。只有我们的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的空坟墓就是一个重要的证据之一。有人说，如果耶稣基督有一根枯骨被发现会怎么样呢？整个基督教就立刻崩溃了。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空的坟墓，当年罗马士兵是严格把守，并且用大石头挡在前面，但是非常奇妙的是，主耶稣的身体却不见了。我们今天下午有八位弟兄姐妹即将启程前往以色列旅行，追踪当年耶稣基督的脚踪。在上个星期天，我们刚刚又送别了远弟兄他们夫妇，所以我们就会有十位弟兄姐妹在以色列这个短期之内。我想你们肯定有机会去参观这个空坟墓，我曾经看过一个关于圣地的这样一个介绍，所以这个空坟墓还在。 当这些妇女们把他们所见的情况告诉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人，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我们今天当中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新朋友，你们可能会说，基督教怎么会说死人复活的事呢？这真是胡说八道吧。我相信这个你们的反应一点也不奇怪，这个与当时使徒们的反应是相符的。耶稣当时是一个使徒，是当年在地上跟随主耶稣基督整整三年半左右，观看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奇事，聆听他的教导，甚至多次听耶稣讲我要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但他们依然不相信。我们从福音书眼看到，当年犹太公会捉拿主耶稣的时候，他的门徒们怎么样？都惊慌害怕逃走了。我们眼看到当年主耶稣在面临公会审判的时候，他的使徒彼得在跟这些祭司这些侍女们交谈的时候，连续三次不认主。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的门徒都陷入灰心绝望，甚至是重操旧业。像彼得怎么样，他原来是个渔夫，他就前去打鱼。然而事情没有完，他的使徒们和门徒们有了非常重大的改变。我刚才提到原来是这个样子，是吧？但是后来仍然是彼得，他大胆地宣扬耶稣是基督，见证基督从死里复活，充满了勇气信心。最后彼得据传他是倒钉十字架，他说我是什么样的人呢？耶稣基督顺钉十字架，我是不配的，我就倒钉十字架吧。所以彼得倒钉十字架。然后据教会历史，除了老约翰之外，其余的使徒全部殉道。我们再来看不信耶稣者的转变。耶稣有个肉身的兄弟叫雅各，原来并不认同兄长的教导，但后来却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加拉太书第二章提到三位教会的柱石，雅各是列在第一位的，相当于耶路撒冷教会的牧师。最后他也勇敢地殉道，被石头打死。这些原来惊慌失措甚至不信耶稣的人，后来都为耶稣基督至死忠心，献出他们的生命。这个反差实在是太巨大了，一定有非常震撼心灵的事件发生。这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真实的看见复活的耶稣。正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至八节说，基督并且显给基法看。基法是谁？使徒彼得。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也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献给雅各看，再献给众使徒看，末了也献给我看。后来有人说，耶稣基督他的复活是他的使徒和门徒们因为悲伤过度出现了精神的幻觉。我们在这里看到当时有五百多个弟兄都看到耶稣基督的复活，怎么能够可能就这么多的人他们同时出现精神的幻觉呢？我们在这里看到末了也显给我看。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是使徒保罗写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复活的耶稣末了也显给他看。我在这里要特别提一下使徒保罗的转变。 保罗他原来是法利赛人，在加玛列门下按照犹太人最严谨的教门受教，他对犹太人的律法大发热心，残酷迫害基督徒。他在这个时候还声称他是为捍卫祖宗的信仰，为了爱神才这样做的。由此可见，他早期是我们基督徒的敌人，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后来却转变成耶稣基督的使徒，成为最初教会最伟大的宣教士，到处传扬耶稣基督，极力为基督信仰辩护。我们现在看到的新约圣经正典的很大一部分就是保罗书信。这位保罗他最后沿在罗马勇敢的殉道。我们这个第二季度成人主日学就有一堂课是保罗行踪及书信概念，是我们肖玉刚弟兄在主讲，所以保罗的行踪、保罗的书信值得我们去探讨。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当年初期教会主的门徒，他们看到了耶稣的复活，生命光景为之焕然一新。我们现在弟兄姐妹在地上生活，我们是不是常常提醒自己，我们所信的主耶稣他已经复活，他仍然活着，他在天上。唐崇荣牧师他曾经说，如果我们基督徒能够经常提醒自己，我们所信的主已经复活，他仍然活着，我们的生命就会完全不一样，我们的侍奉就会不那么吃力，我们乃是充满活力，充满喜乐。因他活着，我们能够面对明天；因他活着，我们不再惧怕；因他活着，我们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我们下边来看耶稣已经复活的重大意义。我刚才说，我们中国人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享受耶稣基督复活给我们带来的好处。然而，主耶稣的复活不仅仅是这些。我们看到初期教会这些门徒们看到耶稣的复活，他们的生命有了彻底的改变。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十七到十九节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这是保罗在哥伦多前书里所讲的。我们首先来看，耶稣基督已经彻底战胜死亡。古往今来，许多人在死亡的面前叹息，人生是多么的短暂，这人生有什么意义呢？古希伯来人摩西他曾经长叹，我们的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精华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古代中国思想家庄子曾经说，人生天地间若白驹之过隙，豁然而已，像小白马过空隙，马上就过去了。所以陈子昂曾经长叹，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我常常玩味这首诗，我觉得最厉害的这句话，这个词就是独，孤独的独，太孤独了，人生太苍凉了。 禁不住眼泪而下。死亡之前，人人最平等，纵然人们怎么惧怕死亡，不愿死亡，但终究难逃一死。死亡是很多人的努力、打算、计划，终究成为泡影、空虚。这真是人类最大的悲剧。但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来了，拯救我们脱离了死亡的权势。主耶稣在复活他的朋友拉撒路之前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主耶稣是生命之主，有一天我们在基督里的人都要复活，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我们说这个复活不是佛教所说的轮回，这个复活的生命不再是必朽坏的生命，而是不可朽坏的生命，像耶稣荣耀的身体相似。我们看到夏天果子上的果树最初的果子成熟，我们就知道以后其他的果子也要一颗一颗的成熟。主耶稣就是那出熟的果子，我们就是以后将要成熟的果子，必定一个一个的成熟。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因为这样可以坦然面对死亡。历代以来，很多基督徒都成就了极其美好的见证。我在这里摘了这一段话，你们有没有想起来他是谁？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我们已经相信了耶稣，有了永生的盼望，不用惧怕。不过船上还有不少未信的人，他们还未得救，若此刻失去生命，必永远沉沦灭亡。倘若我们现在不跟他们征用逃生设备，让未信者有更多人获救，以后他们仍有机会听闻福音，相信耶稣得永生。最近刚刚韩国有一个船失事，据说有两三百个人遇难。在上个世纪初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船失事，就是 Titanic， 失事大概有2000人遇难。这段话是当时随船牧师何伯牧师的话。我们在电影 Titanic 的电影上仍然看到一群人列在甲板上，面对死亡临近的时候唱起赞美诗。这群人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在何伯牧师的这样一种号召下，他们陈列在甲板上，他们把生的机会让给那些不幸的人，使他们有机会听闻福音，相信耶稣得永生。二战时期，德国路德宗教会大批的失败，但是仍然有真信徒坚强站立。我在这里就看到一位潘霍华弟兄，他当时已经逃离德国，已经到了安全的地方，如果我没记错的应该在美国，但是他看到德国当时已经完全的卷入战争，德国的弟兄姐妹基督徒活得非常的艰难，他毅然回到德国。有人问他，你为什么要回到德国呢？你不是已经脱离险境了吗？这一点我在当时刚刚看到的时候，我是无法理解，因为我在以前我的祖宗们告诉我的教导是识时务者为俊杰，见胜兆纷纷聚集，见败兆纷纷逃亡，怎么是像飞蛾投火一样呢？这位潘霍华，因为耶稣基督复活明确地照在他的心里，所以他说，我要跟国内受苦受难的弟兄姐妹们在一起。1945年4月9号黎明， 纳粹当局把潘霍华带出来执行死刑。这位弟兄与牢房里的囚徒告别，他对囚徒们说，这就是终结，但就我而言却是生命的开始。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生活在世界上，我们深知我们仍然遭受痛苦、打击、死亡，我们深爱的亲人甚至无可挽回的离去。我要劝你们不要为此沮丧和灰心，因为耶稣已经复活，在这个世界上神的手一直在工作，纵然黑暗、死亡猖獗一时，但最终得胜的将是这位生命之主。有一天我们在座的我们都要面临死亡，但请不要忘记耶稣基督的伟大应许，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五十五节，保罗曾经这样豪迈的宣言，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呢？死啊，你的毒垢在哪里呢？死亡被得胜所吞灭，胜利在哪里？胜利在耶稣基督里，在复活的耶稣里。 Victory in Jesus. Amen. 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完全的战胜了死亡。我们再来看耶稣的复活宣告了是我们可以拥有一个崭新的生命。如果说我刚才所分享的只是我们肉体将来有一天要复活，这个是指向将来，但是我们现在当下我们却可以拥有一个复活的生命，就是我们悔改信主，我们重生得救的那一刹那，我们就拥有一个崭新的生命。弟兄姐妹，我们原来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但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基督从死里复活，神也叫我们尽力死里复活，这就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所必须要经历的事实，这也是重生的事实。我上一次讲到我们必须要重生，如果我们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也不能进神的国。所以重生是那么的真实，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要经历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说我们做基督徒不仅仅是七日的头一日我们来到教会，这固然很好，我们做基督徒也不是我们参加教会的活动、教会的服事，我们能够有机会服事其他的弟兄姐妹，这固然也很好，甚至不是参加教会的洗礼，这固然很好。我们基督徒必须在心灵里与这位死里复活的耶稣发生活生生的联系，与主耶稣基督联合。罗马书六章四至五节说，我们借着洗礼归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很多教会都在复活节举行洗礼，我们等会教会也马上举行洗礼。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因为洗礼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表证，就是基督徒从死里复活的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看到我们借着洗礼归若死，谁死去呢？就是我们的老我，我们的 old me， 我们这个老我要死亡， 我们必须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甚至要把它完完全全的埋葬。 Say goodbye to my old me， 我一定要跟过去的我说再见。然后我上来的时候，我就要有一个基督，像基督从死里复活那样，我有一个崭新的生命上来。所以我们看到敬礼，它正是完美的刻画了这样一个图画。当一个人他愿意走向敬死的时候，他就愿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把他自己老我给钉死。当他一次把自己没在整个水里的时候，就是把自己埋葬在水里。当他起来的时候，就是基督复活的生命在他里面，他有一个崭新的生命，崭新的生命。所以我们说敬礼非常之重要。我们为教会为什么会 prefer 说敬礼，它是最合乎圣经的教导。敬礼它是原文叫 baptism， 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整个人敬下去。我刚才说了，敬礼非常完美的表达了这样一个图画，就是从死里复活的一个象征。这是点水礼所不能够比拟的。所以如果有条件，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都要敬受敬礼。我刚才说了敬礼非常之重要，但是我话要说回来，敬礼重要到一个程度，但它没有不能够给我们的得救有任何的果效。因为我们华人有这个综合的思维比较强，所以很多人就会有说，我们得救是什么？是 faith in Christ plus baptism。 No， 我们以为总是把这一切都丢进去，我们都万无一失了，这个不符合圣经真理。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 by grace through faith， no baptism， 啊，不需要 baptism。 这一点我再讲强调一下，啊，我们得救就是本乎恩，因着信，不需要受洗。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从死里复活。就像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在这里画了一张图画，我在这里看到老我跟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现在是什么？基督在我们里边。我现在活的形式为人， walk， 我是因信心而活，因信心而行走在地上， walk by faith not by sight， 形式为人凭着信心，不凭着眼见。当我们接受基督的时候，乃是立志要将老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以致永远埋葬。如今我决志跟随耶稣基督，一句一动都有新生命的样式。我们生活在地上，我们却不顺从这个世界的形式、哲学思想，不随从肉体和心中的喜好，乃是我们 follow， 我们跟随耶稣基督，我们遵照神的话、圣经去做。我盼望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姐妹受浸，我们都有这样的看见：我要立志跟随耶稣基督，我把老我钉在十字架上，我把老我完全的埋葬。谢谢主，我们的信息就简单分享到这里。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得到这样一个伟大的信息，就是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盼望，使我们能够坦然地面对死亡，面对人生的黑暗。即使我们行过死荫的幽谷，我们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的爱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他仍然活着，他仍然坐在你的右边为我们代求。谢谢主这样的恩典，这样的爱我们。我们早上我们即将有受浸的聚会，主求你在我们中间，求你的圣灵保守我们每一个脚步，每一个我们的意念。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那么好，我把时间交给匹配弟兄。
好，谢谢沈牧师给我们今天的讯息哈。那个最近一直觉得这个年过51啊，这个向前看向后看都很吃力就希望自己能够什么找到个什么妙方啊，这个叫什么起死回生啊。不过今天听到信息，原来是不是要起死回生，我们是要死里复活。感谢主啊。我们今天现在先欢迎新朋友好不好在我左手边有没有新来的朋友愿意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有没有在我左手边？哦，感谢主。好，你等一下，我们把这个……哦，那边有麦克风。哦，麻烦你站起来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喂，啊，大家好，我叫，喂，大家好，我叫玉川，我现在是在 Bosch 工作，然后我以前是在 UMD 的读的 Master， 然后我第一次来是因为我同事邀请我，他叫 Lance， 他跟我一起在公司工作。
哦 ，OK， 好，感谢。请问你住哪里？请问你住哪里？
哦，我就住在Farmington Hills， 离这很近。
哦，那就是我们邻居啊、哦！欢迎欢迎，感谢主。好，谢谢你啊、哦，请你坐下。还有没有在我左手边的？好、哦，没有哈、哦。那在我右手边，我们有没有新朋友？自我介绍一下，有没有？我们大家都是老朋友。有啊，是不是阿丁？麻烦一下。
大家好，我是从山东来的，那个来看望我的同学，大学同学。
这是我的大学同学李孝梅，她从山东济南过来，威胁着她的儿子，她的孩子。
哦，欢迎欢迎欢迎！啊，从山东来的，好啊，老同乡，好，感谢主，还有没有？OK， 好，那我们今天哈、哦，麻烦各位把手中单张拿起来哦，有一两件事情我稍微提一提。好，我们等一下有个敬礼哈那个是沈牧师要为这个几位弟兄跟姐妹一起受洗，我们欢迎大家等一下留下来一起观礼啊。然后这个神教消息第二项目哈，麻烦各位看一下如果各位弟兄姐妹在教会久的话，就知道我们教会有几位这个弟兄姐妹哈是离开我们教会到外面去宣教，其中有一位弟兄姐妹以前在上面带我们敬拜团的，就是江维德啊，朱慧丽弟兄，他们的女儿叫 Pearl 啊，叫 Pearl 啊，我们最近知道说她有乳癌啊，是第三期啊，是所以是非常的严重啊，我们这个教会希望大家多多为她祷告，并且在财务上面，我们希望有一些爱心支援哈。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奉献的时候， 可以在支票上面写着一个爱心奉献给那个 Pearl 啊，我们希望教会有一些爱心能够带到芝加哥去啊。这个 Pearl 现在在做治疗，好，那就是愿意弟兄姐妹稍微在这方面有些爱心的负担。好，另外就是今年的春令会报名是在后，因为不是在前面啊，在前面那个拉比。